菩提心的内容我们上礼拜讲三个，第一个呢就是出离心。出离心，什么叫出离心？就是知道这个娑婆世界五欲六尘它是不可爱的，名闻利养你要看清它，真正放得下，三餐吃得饱，衣服穿得暖，够用就好了。你不要一直在这个名利上一直追逐，这个是深渊，它没有止境的。有100块看1000块，有1000块看10000块，10000块看1000万、100万，一直上去的，它没有止境的。要出离心，现在的人他只嘴巴讲出我要出离啊，实在苦啊苦啊，但是他离不了。所以出离心没有真正升起的话，菩提心没有基础。你说我发菩提心，出离心都没有发出来，他不可能有菩提心。好，出离心第一个，再来呢就是大悲心。这个大悲心呢是发愿愿意度一切苦难的众生。现在这个苦难的众生包括这个人他也很苦啊，所以你要好好的修行，先把自己呢这个烦恼要先对治，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。出离心、大悲心，第三个呢是空性的智慧。好，如果呢我们没有空性的智慧啊，还是呢以为这个身体实实在在就是我的，好，这个对于这个色身非常的执着，有我就有你就有他嘛，这个人相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相全部都出来，那。在这样的没有无我空性的智慧之下呢，还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啦，这个你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这些六度啊，都是有漏啊，不圆满。所以无我空性的智慧呢，要时时的去学习，然后常常的思维，你才能够真正能够升起出离心。有了出离心，有了大悲心，有空性的智慧之后啊，才能够真正发起菩提心。有这个菩提心能够帮助我们这句佛号能够念得一心不乱，那你越是把这句佛号念得一心不乱，回头可以帮助我们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，它是互为这个帮助的。好，这个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好，那这一部经呢就是用清净平等觉好这样子的方法，然后呢把这个性德修显出来。好，那如果呢我们再把这个修德啊，刚这个清净平等觉用这个戒定慧三学来看的话，各位呢可能会比较了解。好，我们说这个清净啊是戒学，戒定慧的戒，好，戒是清净嘛，戒是清凉。好，我们持戒圆满的时候呢就可以远离水灾。好，那平等呢是定学，好，不昏沉不掉举。好，那修定圆满的时候呢，心平等呢就可以远离这个地震。好，那觉呢是慧学，好，我们的慧学圆满就可以远离风灾。所以这个三灾啊，水灾、地震还有风灾，在我们修学这个清净平等觉的时候就可以远离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南部的这个同胞还在受苦受难当中啊。好，我们就看看只要呢这个共业当中啊还是有别业。好，我们说这个五浊恶世啊，这个是越来啊这个时代越来越不好，但是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学啊，能够让我们啊这个趋吉避凶。好，那怎么样修学，就修这个清净平等觉。那在经文里面他还会再详细讲，这个就是我们净土修学的最高的要领。那这边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经题呀、啊、上头这个大乘无量寿庄严，这个就是果德。好，那怎么样得这个果呢，就是刚我们讲的这个修德，就是清净平等觉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，我刚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好，就是用这样的方法。那知道说这个这边啊，这个不管你用哪一种念佛方法呢， 好，一般最简单就是这个持名念佛。好，这个持名念佛呢，它事实上呢是包括阿弥陀这个释迦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好，甚至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宣说的法，都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里面包括尽了。好，所以呢这就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好，我们说这个三力不可思议，其中一力呢就是名号功德力。好，那你念这句佛号呢，它有阿弥陀佛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护念跟加持。好，这个在小本阿弥陀经里面讲的很详细的，是弥陀的大愿力，这是第二个力。第三个呢，再加上我们这一念心啊，你这个心力，我们刚讲这念心如果跟妄想执着在一起，跟贪嗔痴在一起，它就造三恶道的业。你今天呢把这一念心提起来，它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自信功德力。所以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呢，它有三力，一个是佛力，一个是名号功德力，这个法力，还有我们自心的这个心力。这个三力呢不可思议，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一生能够真正的永脱轮回。这是三力。所以经题的这个大乘无量寿庄严呢是果德，那下半部的这个清净平等觉是因，我们都知道修因正果。那这个果呢，大乘无量寿庄严，这个大乘呢就是大乘就是指智慧，我们有大乘佛法这个智慧，那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它会现前。我们只要好好的这个修这个清净平等觉啊，我们这个般若智慧它会现前。这个智慧啊，它不是从外面学来的。你说你今天啊有硕士有博士学位，这个是知识，你在学校在这个外面可以学到，但是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般若智慧，它是内心本具的，你只要清净心现前，这个智慧它自然开显，不假外求，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。那无量寿呢是德，那庄严呢是相好。那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智慧德还有相通通有了。好，就是经题上讲的这个。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就是行，好，就是这个阿弥陀经里面的信愿行，好，就是持名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大本跟小本它其实呢是同一本，它的意思也是这样，是简略的不同，一个是详细的说，一个是这个略说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经呢最后一个字经，经是通题，就是佛所说的呢都称为经。那这个意思呢也很多，我们大致上用四个意思来简略的说。第一个就是贯，贯穿的贯，就是说这个经里面所说的理啊，这个是非常有层次有条理的，是非常好的言说跟文章。我们看这个佛经就知道，各位呢只要好好把这部经啊好好读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每天一部，或者没有时间的你说早上念第六品，晚上念32到37品，这是那个净空老法师交代的。如果你照着这样做不出1年3年，你会发觉啊你的文笔变好了。我们现在文笔啊，你看看那些大学生写出来的字，实在是字不能看啊，也读不顺了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。那你读经读久了之后啊，你会解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很好的言说跟文章，这个是经本身具备的这个条件。好，第二个呢是色，色词的色，色受的那个色。经呢，经文可以色受一切众生，这个是佛的教诲嘛。那我们今天所说的佛的经论呢，它都有摄受的力量，让我们呢一遍又一遍读了之后啊都不会觉得烦。你说今天啊 我们每个人，你可能都需要看报纸吧，好，报纸你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，那个不管什么报，大家抢着看，对不对？先拿到先赢嘛，先拿到。你看完之后，你还要不要看第二遍？会不会早上看一遍，下午再拿来看温习一下？要不要？不要啊！第二遍看完之后，就像垃圾一样，赶快丢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摄受的力量。你说再好的小说，章回小说，什么《红楼梦》，什么《水浒传》，你从小看到大，爱得不得了，你看八遍十遍，总不想再看了吧？可是呢，经不一样，经你从现在开始诵，诵到你往生那一刻，你还是觉得回味无穷。为什么？这差别就是它有摄受的力量。哦，这个应该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的。第三个呢是常，好，这个时常的那个常，常的意思就是古今不变的，好，就是佛祖讲的道理呢，它是永恒不变的，好，不会呢，就是经过几年之后呢，就不适用了，好，常常呢，这个现在就是现在只要提出来说这个扁桃腺不好要割掉，那生出来的小孩就赶快拿去割掉，把他这个扁桃腺割掉。过了五六年说扁桃腺很好，有那个免疫力，哦，是啊，割掉啊，这个经不会的，亘古不变的，哦，那第四个呢是法，法是法则的意思，哦，过去现在未来，哦，想要在这一生当中啊了脱生死出三界的，哦，要圆满成佛的，哦，遵守这个这部经佛所说的道理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就可以办到。那具足这四个意识，观、摄、常、法，我们称它为经。那你看这个经啊，在道家里面也称经啊，十三经、孝经，儒家也有经。所以这个经啊，就是中国人对于啊典籍最重要的一个字。所以佛经里面当然就是用，也是用这个经，来，也是拿这个经来用的。好。我们接着就要进入经文，大家翻开经本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菩萨界弟子运城下莲居汇集各异。好，那当然这个法会慎重第一啊，这四十八品当中的这个标题也是下老居士他标的。好，法会慎重第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其舍库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一切大圣神通已达，其名曰尊者焦成儒，尊者舍利佛，尊者大目犍连，尊者迦摄，尊者阿难等，而为上首。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这是第一品啊。第一品呢，我们知道啊，前面刚刚讲每一部经都有序分、正中分跟流通分，那这一部经它的这个序分啊，就是在这个一二品是通序啊，叫做正信序啊，第三品呢叫做别序，哦，那这个正信序呢就离不开这个六成就，哦，信闻始祖处众六成就，哦，来证明呢这个经文确的的确确是佛所说的，哦，那第三品呢就是发起序，就是别序，来讲说这个这部经发起的因缘，哦，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佛会说这部经，哦，那这个往后我们都会看到。我们先看第一句，如是我闻，哦，这个如是我闻最简单明了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这个阿难，哦，从先师释迦牟尼佛所听到的开示，哦，就是以下这样的，哦，这就证明了这个经里面的开示的确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说的，好，那让大家呢可以放心的信受，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，信心的信，信心的信，信成就。 这个我闻呢是闻成就，我就是阿难之称。一时啊，你说这个一时又没有写什么这个，比方说在中国这周这个幽王什么几年，好都没有写，就写一时，好这个时成就没有具体的年月呢，只说一时，好是说呢这个佛跟他的弟子啊相会在这一处啊，好佛观察他的弟子呢多劫以来的这个善根成熟，好已经足以呢堪受大法，好所以呢机缘感通说听完毕，说的人也准备好了，听的人也准备好了，叫做一时。好，这个是《阿弥陀经》啊，每一部经都是都说过了哈，所以我这边就简单的说哈，一时就是这个说听都准备好了哈，叫做一时。这个佛呢，就是主成就，好，就是指释迦牟尼佛，在王舍城奇舍窟山中，好是处成就说法的处所。这个说法的处所在王舍。大乘，好，当时的五印度就是东西南北中，好，这个印度呢一共有16个大乘，这个王舍城是最大的，好，那奇舍窟山就是这个灵鹫山，好，如果我们还有到这个印度去朝圣的话，好，大家一定是会去到这里的，好，这个王舍城外呢有五座山，好，当中最殊胜、福德最大的就是这一座，好，奇舍窟山，好。啊、最后一个是众成就、哦、这一品里面呢他写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一万两千人、哦、还有这个普贤文殊贤劫一切菩萨、哦、还有下面一品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丘尼五百人，亲信士七千人，亲信女五百人，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，还有最后的天龙八部一切大众，这些呢通通包括在本经的众成就里面的众，那光是讲地球上人类这个四众弟子，比丘比丘尼还有这个优婆塞优婆夷，在家出家的男女二众呢，这个四众弟子就有两万人，这是两万人的大法会。这个比丘呢就是依佛界出家的男众，我们叫比丘。好，那这个不是普通的比丘而已，它是大大比丘。这个大呢，就是指回小向大，好，发起大乘心的比丘，叫做大比丘。好，万二千人聚。好，我们看看佛所说的很多经典呢、啊，都是一千或者千二百五十人。好，就是这个佛的常随众1255个弟子。那法华经呢跟这一部无量寿经一样都是万二千人，好一万两千人。那表示呢这里有个表法，就是说这两部经都是开权显实，都是大白牛车，我们刚讲就是大乘，好所以呢与参加这个法会的圣众啊也非常的盛大稀有，好一切大圣神通已达。这个大圣啊，我们来解释一下，这个小乘出果以上呢可以叫做这个圣人，因为他这个我执已经破了，但是呢还要回小向大。什么叫回小向大？就是说他不仅仅自己呢求解脱而已，他还要帮助一切还没有解脱的众生，帮助他解脱，这个叫回小向大。行菩萨道的才能叫做大乘啊、大圣，圣人的圣，一切大圣的这个大圣。那他方世界的佛菩萨权巧示现呢，当然也称为大圣。那小乘四果阿罗汉以上，还有呢大乘初地菩萨以上才称为大圣。这个初地菩萨以上就是说他要破一品无明，至少破一品无明见正一分法身的才能够叫做这个大圣，好，所以这个就知道了，这个大圣不是普通的这个出家众而已哈。那神通呢，就是具有刚讲过的哈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肉尽通这六通的，好叫神通。就一切大圣神通已达，好。 那接下来呢，就要举这个大比丘当中啊，几位德高望重，好、哦，这个的一些大德呢，来作为代表。好、哦，首先呢，就是这个尊者焦成儒。好、哦，这个尊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圣者的意思。好、哦，就是阿罗汉的尊称。啊，这个焦成儒的全名叫做阿诺焦成儒。好、哦，这个阿诺是他的名字，焦成儒是他的姓。那我们刚讲那个康生凯的本呢，这个他就称为了本记，好，了本记就是这个阿诺焦成儒，因为这个阿诺呢就是翻成了本记，好，了达的了，然后本来的本，国际的记，好，这个了本记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这个真如，好，这个本来的如来智慧德相呢。就是我们说真心佛性，好，他已经开解了，已经了达了，好，这个叫阿诺的原意，好，这个是佛他在最初啊，这个到鹿野苑转法轮的时候啊，第一批度的五比丘当中的第一个，他是第一个成就这个阿罗汉的，好，所以呢，佛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说，这个我声闻中第一弟子，好，就是指这个阿诺焦成儒。好，他是名列第一的。好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呢，凡是能够信受这个无量寿经的人呢，都是佛法中的第一弟子。好，这个是阿诺焦成儒，这个焦成儒在这边的表法。好，那还有啦，我们大家应该都读过《金刚经》吧？好，《金刚经》不是有一段叫割力王割截身体吗？记得吗？这个割力王。就是这里的这个焦成儒，这个割力王啊，他在这个佛那个时候是当一个人入仙人的时候，他污蔑他说他个引诱妇女，好、哦，所以就用这个结节之解把他这个身体啊割成一小块一小块，现在的话就叫做凌迟而死啊，把他的肉一小块一小块割下来，但是呢，他这样子来残害这个残酷的来破坏这个忍辱仙人，这时候呢，这个忍辱仙人反而发愿呢，他成道之后，第一个要度的就是这位割力王。所以果然呢，佛成就之后呢，从这个菩提盖亚这个金刚座起身之后，往鹿野苑的这个方向去走，来度这个五比丘。过去没有飞机，是用走路的嘞，就是因为佛他曾经发过这样的愿，好、哦，所以呢。割力王成为呢佛他成道之后第一个度的弟子，好，所以在这个弟子当中他是列为第一，好，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到这个佛他的大慈大悲啊，好，人家这样对他，他却发愿呢，这个我成道之后第一个度你，好，这个是这个割力王的前这个故事啊，就是这里边的尊者焦成儒。我不能再说下去，因为时间到了、哦、我本来想看能不能把第一品讲完，因为只有呢往后面呢这个重点都在后头啊，之前呢在阿弥陀经讲过的呢我就略略的讲啊，那因为呢时间的关系，我们都是留这个后面的十分钟啊，让各位呢能够练习念佛啊，假设呢我们啊日常生活中这工作很繁忙，这个家庭事业让我们没有办法抽出空来，但是呢这个了生脱死还是必须要面对的、哦、所以我们还是勉强把这个十分钟抽出来，让各位、啊、在这边静坐念佛。那静坐念佛呢，它的要领啊就只有一个、哦、就是你把呢所有你现在烦恼的事情也好，要计划的事情，明天要做的什么重要的事情，通通得摆下来，好，就这十分钟，十分钟啊，在麻将桌上啊，那个牌子都还没排好，十分钟就过去了。可是呢，你在这一堂课啊，这个十分钟，你好好这个念佛的话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，就是这样分分秒秒累积来的，可以让你啊，整个身心能够这个沉淀，真正感受这句佛号对你的这个功德力。好，那这个要诀就是念从心起，身从口出，好。因从耳入，自己念自己听， 这样一直循环，这当中一定会有妄想出来，铁定有妄想出来，不要理他，不要随着妄想又一直下去，想明天做什么做什么，一直在计划，把这十分钟拿来计划，那就冤枉了，哦，就完全辜负我们的用心，哦，就是要这十分钟完全要把一切世俗的事情摆下来，面对的就是生死大事。今天假设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六亲眷属，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就躺在我面前等着我助念的时候，你起什么心？用这样的心去念这十分钟就不一样。时时刻刻呢要提念，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，再多的这个财富啊名闻啊都没有用，哦，所以呢我们要珍惜这个十分钟，大家这个好好摄心念佛。